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多明我会会祖圣多明我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哈萨克斯坦主教团主席孟比拉主教表示，教宗参加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仪式，将有助于强调我们的使命，即在各种族、各宗教之间树立和睦共处的榜样。教宗将带给我们友爱的典范。香港教区伊纳爵喜年闭幕，在基督内得见崭新的一切。灵医会来台湾70周年，在医疗上发挥重大贡献。印度拉丁里天主教徒结束全国主教会议，完成2023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提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9月14日至15日出席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关于教宗出席大会的重要性，哈萨克斯坦主教团主席阿拉木图至圣圣三教区主教孟比拉向本新闻网解释说，为这个大会而言，圣父教宗的临在是所有这些年来取得的最大成就，因为教宗在促进各国、各文化及各宗教交谈领域是国际上公认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哈萨克斯坦位于亚洲与欧洲交界处，上个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独立建国，该国的种族繁多，国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是基督徒，其中又以东正教徒居多。在此多元背景下，该国常年推动宗教和文化交谈，增进社会的富饶。该国主教团主席孟比拉不久前当选中亚区域主教团主席，他期待教宗来访期间说的话能广受接纳，从而促使这个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将来成为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座房。孟比拉主教坚信，教宗的临在有助于强调哈萨克斯坦的使命，即在各种族、各宗教之间树立和睦共处的榜样。在这，教宗的访问向来是一大推动力，催促我们这些蒙召在国家内传递盐与光的天主教徒，不要丢失盐，不要熄灭光。此外，教宗的访问也是个恩宠时刻，好使耶稣基督的门徒能更新信、望、爱三德。如此一来，通过我们，全国能领受更大的祝福，因为真实可靠的信德见证会使所有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获益良多。很多事取决于我们个人对福音的忠诚度。接着，孟比拉主教介绍了本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的主题。他说，原则上，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是要研究和评估宗教领袖蒙召在疫情后时期人类的精神及社会发展方面扮演的角色。大会内容包括介绍情况、圆桌会议以及联合宣言。就哈萨克斯坦这几年在宗教和文化交谈上取得的成果，该国主教团主席表示， 自从哈萨克斯坦展开独立进程，该国30年来渴望各宗教和睦共处，各种族团结一心，并期盼以此作为建设一个繁荣国家的社会基础。该国政府这些年来在城市、省区或地区层级促进了不同宗教领袖的互相交谈、对话和友谊。就连在官方行事历内，每年也有一天，即10月18日定为宗教和谐日。在那一天前后，通常会举办圆桌会议或联合庆祝活动。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近年来也是个清晰的标记，它表明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一切不光是个想法，更是个明确的信念，即为了各国，为了世界和平，这是一条当走的道路。香港公教报报道，伊纳爵禧年闭幕，在基督内得见崭新的一切。圣伊纳爵罗耀拉在500年前，即1521年，在班布罗纳战役中被炮弹击伤。这炮弹的一刻，便是圣伊纳爵走向皈依的开始，后来与同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于过去一年庆祝伊纳爵禧年，香港的耶稣会于7月31日驾圣伊纳爵堂举行圣伊纳爵禧年闭幕感恩祭。主理的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弥撒中指出，借着禧年提醒教友学习圣人在生命中得见崭新的事情，圣神在基督内再一次经历皈依。伊纳爵禧年由去年5月20日至本年7月31日展开，纪念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2021年皈依500周年，以及2022年丰盛400周年。禧年内以在基督内得见崭新的一切作为主题，众人借着伊纳爵个人经验与启发，透过圣伊纳爵神操拉近与天主的关系，在寻找天主中走向悔改与更新。周守仁主教于31日举行的伊纳爵禧年闭幕弥撒中提到，圣伊纳爵灵修能带出共益同行，需要灵修交谈及分辨的文化。他认为，从运用灵修交谈和分辨的经验中，教会的兄弟姊妹对他们的信仰有新的及正面的体验。他指出，现实教会在共益同行的学习及实践过程中，更全面回应圣神借范二给普世教会的召唤。周主教是耶稣会会士，他提到耶稣会2019年至2029年定下的耶稣会普世性使徒优先四大方向，包括推动分辨及伊纳爵士的灵修，与贫穷和易受伤害的人同行，与青少年同行，并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以及关顾我们的共同家园。而耶稣会中华省过去3年推动的省使徒计划，回应及参与全球耶稣会和普世教会在这新时代的使命。香港的耶稣会在禧年内由2020年底至本年7月在香港展开跟伊纳爵去朝圣青年毕竟活动，与青年重温圣伊纳爵在信仰皈依的旅程。毕竟神师之一的耶稣会会士徐立仁神父说，祭祀与青年认识圣人事迹，透过伊纳爵神操的灵修方式与青年一起祈祷、分享和反思，去找寻天主。借着定期的灵修，由青年反思自己本身从事的专业，思考信仰与生命的意义。当中更有男女青年尝试辨别修道的圣召。徐神父希见青年借着禧年以信仰的角度开放自己，明认人生方向，很有意义。另外，九龙华人书院的师生在禧年内 在校园画下一幅圣伊纳爵为题的圣人壁画，画中的地点位于莽莱萨，圣伊纳爵于1522年在此静隐，也是他开始撰写神操的时期。画中除了圣伊纳爵外，也画上耶稣与学生一起踏单车的情景，以示跟随耶稣。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团体于年内举办多项活动，并于7月31日的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瞻礼日举办圣伊纳爵禧年闭幕庆祝活动。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于7月31日在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罗耀拉大殿主持圣伊纳爵瞻礼，与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会圣同心庆祝伊纳爵禧年闭幕。苏萨神父讲道时邀请教友们重新投入伊纳爵的灵修精神，迎向将来，这份精神让人爱得更深，服务得更慷慨彻底。过去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呼求恩宠，在基督内得见崭新的一切，被钉十字架的复活的基督那份凝视，让我们敏锐于世间上个别以至全人类身上来自不义的苦难。同时这份凝视让我们重新燃起望德，投入生命之主应许的计划当中。苏萨神父鼓励教友们跟随基督建设天国。天主教周报消息，天主教修会灵医会在世界各地提供医疗服务，救灵魂也救人性命，秉持医治病人传扬福音及照顾最弱小弟兄的精神，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下，在医疗上发挥重大贡献。台湾灵医会于7月14日庆祝会祖圣嘉明瞻礼，在该会与台湾设立的首间医院宜兰的罗东圣母医院举行弥撒，庆祝来台服务70周年。弥撒由台北总主教钟安柱主理，灵医会台湾区会长吕若瑟神父等共祭。吕若瑟神父于致辞时感谢各方于疫情下支持灵医会，他指出台湾社会人口老化衍生家庭照顾问题，罗东圣母医院除了为护理之家扩充床位，也成立更多的长者服务单位，修会其他中心也积极募捐筹建失智长者照顾专区，各项天主的事工仰赖社会各界的帮忙，期盼在未来灵医会持续受到大家的照顾。灵医会医疗财团法人执行长黄浩然神父称，灵医会来台70周年，如今更要以胆识及热情创新，透过科技与制度推动遥距医疗，主动走入人群扶持病弱和贫苦的人，接纳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弟兄姊妹，倾听并安慰沮丧悲伤的心，让偏乡不易得到医疗照顾的人获得良好的服务。灵医会会士宣发贞洁、神贫、服从三圣愿之外，增发服务病人这圣愿，即使冒生命危险仍不放弃救人。在欧洲中世纪瘟疫流行期间，300位灵医会会士因此牺牲了生命。天亚社消息，印度拉丁里的天主教徒已经结束了共议同行主教会议的全国性咨询阶段，完成他们对梵蒂冈2023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提案。印度主教团副秘书长阿拉塔拉神父说，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约60名代表讨论并确定了这些提案，大会于7月28日结束。全国主教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来自拉丁里教区的15位主教、12位神父、10位修会会长和27位平信徒领袖。阿拉塔拉神父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代表们认证并总结了所有教区主教会议的综合报告。该报告由全国主教会议办公室与主教神学和心理委员会合作准备。他在新闻稿中表示，在综合报告中的每一份陈述都经过了详细的讨论，并考虑了大会提出的建议。然而，将送交梵蒂冈的草案细节尚未公布。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10月正式启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进程，要求全球教区开始听取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建议，以使教会更具有参与性和相关性。教宗在2019年宣布了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后来将其阐述为一种风格，是一起同行，而且是天主对第三个千年教会的期望。费劳总主教说，今天的福音向我们讲述了耶稣为他的门徒为我们所做的梦。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梦想有两个方面，共荣和使命。为了与教会一起完成他的使命，我们需要促进内部和外部的共荣。新闻声明说，全国综合报告将有效地作为未来十年印度教会的路像图。声明说，正如主教会议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总结的那样，希望这次的全国性会议将成为印度拉丁里教会辨别新的教会路像并采取创造性的牧民方法的机会，这将帮助它成为真真正正的共益同行教会，这将促进更大的教会共荣、参与和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厄利亚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义是我的天主是亚威，亚威是以色列人对天主的称呼。厄利亚这个人也的确名副其实，在抗拒巴尔教对自然神的崇拜和保存真神亚威这一方面有过与梅瑟不相上下的功绩。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介绍何勒布山上的神事。他在公元第九世纪生于基勒阿德的提士贝，那时达卫和萨罗满的王国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国犹大建都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建都在撒玛利亚。厄利亚先知活动的范围是在北国以色列，那时以色列的君王阿哈布和他的王妃伊泽贝尔正在国内推行巴尔崇拜。巴尔好比我国古人所敬重的龙，是一种土地神，也是一种雷公雷婆之类的天神。土著的克纳罕人相信他有赏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能力。在以前连接几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 我们已经介绍了厄里亚怎样传奇性的出现在北国，开口就预报将有三年大旱，受天主命令暂居格里特西边，在附其东的扎尔法特，在那里显增油面和复活寡妇独子的奇迹。不久之后，奉主命去见阿哈布王，当面责斥他的宗教政策，于是就有了加尔莫尔山上与假先知比赛的事件。巴尔的假先知450人全部失败，而被杀于克雄河畔。然后先知报告阿哈布王三年大旱正式结束。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王妃不但不甘拜下风，反而恼羞成怒，加倍迫害先知。先知也是人，有人性的软弱，在迫害中他心灰意冷，逃亡到犹大境内，在一棵杜松树下懵懵懂懂地睡着了。一位天使叫醒了他，给他吃喝，他赖那食物的力量走了40天40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何勒布。何勒布就是从前天主显现给梅瑟的西奈山，可以说是以色列或犹太教的发源地。就在这里，天主也向厄里亚显现了，然后天主派遣他去完成一个新的使命。厄里亚来到那里，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有上主的话传于他说：厄里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主吩咐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前面。那时上主正从那里经过，在上主面前暴风大作，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厄里亚一听见这声音，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站在洞口，遂有声音对他说：厄里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说：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因为以色列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毁坏了你的祭坛，刀斩了你的先知，只剩下了我一个，他们还要夺取我的性命。上主对厄里亚说：你回去，仍然取到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给哈扎尔夫油，立他为阿兰王，去给尼莫史的孙子耶胡复油，立他为以色列王，再去给阿尔贝莫荷拉人沙法特的儿子厄里索复油，立他接替你为先知。
Thank you.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一段圣经记载是十分值得我们再三万味的。我们可以从中体味下面两点教训。第一，他给我们澄清有关天主的观念，天主是神。虽然在历史上他曾借着暴风大作、山崩石裂、地震烈火那样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给以色列子民表显他的临在，其实天主超越任何自然现象。天主既然是神，只是用轻微的风声来比拟他还比较合适一些。但是天主也不是轻微的风声，在希伯来语中的原文中，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极静无声的声音。那就是说，天主的临在，我们不能借肉身的五官来感觉，而必须用纯洁的灵魂去体会的。第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记载，更端正我们基督信徒的处世态度。基督信徒固然必须在极静中体会天主的临在，从天主的宠爱中吸取生活的力量，却并不鼓吹厌世或遁世的主张。天主对厄利亚说，你回去，人取到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同样的话，基督信徒在星期天参与主日弥撒以后，也经常听到。用我们中国话来说，那不过是弥撒礼成，感谢天主。拉丁原文的含义却是，你们回去吧，在你们个人的工作岗位上为他人服务，为基督做见证。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每一天，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努力在一切事物中看到它，寻找它，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它内。圣依那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